台湾的民调大都是同温层。草根影响力新视野叶志彦。从十年前我就这样子调侃台湾的民调，除了支持绿的媒体说反绿的赢，除了支持蓝的媒体说反蓝的赢，其他任何民调的结果都是假的。我为什么这样子说的原因在于三点。一，做民调是很花钱的，如果不花钱又怎么能让人愿意帮你做民调？那么到底是谁出资让你做这份民调？哦，我相信民调公司都很白目，会做出一个让出资者不会再找你做民调的调查报告。反正不管是电话的或者是网络上的，只要没给钱的，我都是淡淡看过，懒得回答。当然也有很乐意去回答，但不如问问你的周围亲朋好友们，他们又是怎么样的态度。二，做不花钱的民调也是有，毕竟网络这么发达，随便在自家的网站举办一个投票的选项，可那么问题又回到重点，你的客户群是哪一类的人？要知道时间是最公平的，每个人一天都只有24小时，扣除掉吃饭、工作、娱乐等等各种行为，我们人一天当中仅剩下多少时间可以去接受满满负能量的新闻。所以也就造就成，我们观看媒体时，也很自然会偏向自己喜好的新闻媒体。所以我敢说，绿粉不会去看蓝媒的网站，蓝粉不会去看绿媒的东西，这也造就这些媒体在做民调的时候，其实这些受测员也早就有一个政治立场在。更别说现今的社会，因为网络没有实名制，每个人都不晓得办了多少个账号，而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翻墙加网军的来源地。我这7年都不晓得嘲讽多少个中国人，非要假装自己不是中国人，才有勇气在网络上说中国有多赞。这就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这就是中国崛起了。翻看历史，任何一个骄傲的民族都不会做这么下三贱的行为，而偏偏爱国的中国人却沾沾自喜。台湾在这种环境下，真有办法在网络上做出一个很确实的民调吗？我们连政治立场最少的爆料公社，我都不知道看到多少个中国人了。三，我们永远都不知道民调问卷问了什么问题。我很笃定大多数人都不晓得这个问题说什么了什么。那么，我们简单的讲解一下就好，别转字数。A. 你支持哪一个政客？ B. 你对于哪一个政客比较不感冒？ C. 你最讨厌其他两个政客？ D. 你觉得哪两个政客最亲中，但绝对不可能卖台？ E. 你讨厌战争，你觉得哪两个人当选比较容易引发战争？这五个问题看似好像很清楚，没有任何问题，但这五个问题是不是都印证出哪一个候选人最多人认同？ A. 是最清楚最无争议。可是到了 B 选项时，比如柯文哲、韩国瑜这两个人都很容易讲错话，相信很多支持他们两个人的粉丝也都有这困扰，可却还是很坚定的想投票给他们。因为对这些粉丝来说，他们有其他加分的选项。到了 C、D、E 选项的时候，好像三减两只剩下一个人，可还是很多人直接翻桌，我都不选，或选四号候选人，或选五号候选人，或者因为颜色立场、两岸纠缠问题，也直接选自己讨厌的那个人。因为人性是非常复杂的，就跟台湾2018年公投一样，我想大多数的人投完票后都会问，16个选项当中，同性质的有那种互相矛盾感吧，我前面认同选项，可后面谈到另外一个问题时，又直接否决。这就是民调可以操控的三大主因，当然可能还有其他可以讨论的因素。但基本上可以断定，大多数的民调都只是反映出各自同温层群的想法， 可是做民调的一定都说这些人代表大多数的人看法。而有些做民调的是不是也会展露出他直接上街采访之类的，好像上街做民调就是比较准确。我们先暂时不谈论他们做民调是采访谁，可是我相信大多数的人只要仔细查证就知道，如果这个自媒体群是青绿、青蓝，他做的街头调查的影片当中，如果他是青绿，支持民进党的人就会占他影片当中的三分之二以上，反之，青蓝的影片也不会跑出这个定律。所以讲句讽刺的，有公信力的民调，他们的金主就会比较少，很难生存下去，而有金主的民调，他们的采访就会比较偏向金主的意见，自然民调就很偏颇。所以我才说，除了支持绿的媒体说反绿的赢，除了支持蓝的媒体说反蓝的赢，其他任何民调的结果都是假的。